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咱们今天还是主要聊一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以及关税的变化到底会如何影响通货膨胀的数据。
嗯，感觉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就从这些最近的这些经济动态开始说起。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七月的非农数据到底是如何改变了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会议的预期。
就是七月的最后一周，市场其实是波动非常剧烈的，就是在鲍威尔讲话前，其实降息的概率还是超过50%的，但是他讲话之后呢，这个概率就大幅的下降了。然后再到周五公布了这个非农数据之后，因为五六月的这个就业人数是大幅下修了25.8万，这个是除了新冠时期以外的最大的跌幅，所以这个时候市场又几乎回到了鲍威尔讲话之前的这个预期。
听起来就是数据的公布让市场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啊。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个利率市场其实马上就关注到了这个下行的风险。虽然说现在市场还是认为九月降息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但是就像摩根士丹利他们的经济学家也说的，就是这个也不是完全板上钉钉，还是有调整的可能性。
关税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影响通胀的呢？这个时间差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其实从鲍威尔和威廉姆斯的最近的讲话里面，我们就能够听出来，他们其实都是很关注这个即将公布的 CPI 数据的。那这个 CPI 数据就会给我们揭示关税到底是如何影响通胀的。那其实我们在六月份的 CPI 数据里面已经看到了关税驱动的通胀的初步的迹象。那这个，因为我们从2018年的经验来看的话，关税的这个完整的影响，通常是要在3到5个月之后才能看到。那这个就是跟供应链的运作是直接相关的。
听起来这个时间差对市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
对啊，这个也是就是摩根士丹利特别强调的，就是你不能只看这个公布的关税的税率是多少，你还要看实际的有效关税率。那这个有效关税率其实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只有8.7%和8.9%，那这个远远低于公布的税率15%以上。那这个就是因为有一些关税的适用的时间点，然后运输的周期，还有就是贸易转移，以及像 USMCA 这种协定的一些扩大化的影响，都会延迟这个通胀数据的体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会慢慢的缩小。
那库存的管理在这个关税影响通胀的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就是库存的管理其实是一个缓冲。对，就是比如说汽车厂商他会等到新的更高成本的库存到货之后，他才会去提高价格。那这个其实在很多行业都会发生。那这个也是为什么会延迟通胀的这个传导。那另外一个就是运输的数据在通胀的指标里面是有一定的权重的，而且它的波动性会放大这个效应。
哦，原来库存的调整会直接影响这个通胀显现的节奏啊。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就是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是今年一季度的这个强进口其实主要集中在七类商品。那这七类商品占了整个增量的80%。那这七类商品主要是黄金、药品和一些 AI 相关的产品。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存在这个强进口的情况。那未来几个月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通胀的压力会进一步的增加。
那你觉得现在美联储在制定九月份的这个政策的时候，它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就是它现在要在就业和通胀之间找到一个平衡。那现在的情况是就业市场已经有一些降温的迹象了，但是物价上行的这个趋势还是非常的明显，然后再加上关税的这个不确定性对于企业招聘的决定的影响，以及大部分的贸易协议都还悬而未决，所以这个政策的路径就变得非常的复杂。
听起来就是经济的变量太多了，真的是太难了。
对啊，然后这一周的 CPI 数据又会非常的关键，因为它会揭示关税到底有没有继续推高通胀。在九月的会议之前，还会有一份就业报告和一份 CPI 数据，所以这一系列的数据都会被关税这个因素所影响。所以美联储的这个决策窗口其实也是充满了挑战。
好吧，然后今天我们聊了这个非农数据的意外，聊了这个关税如何影响通胀的传导，也聊了这个美联储在这种复杂局面下的政策困境。确实啊，感觉每一个都很复杂，合在一起就真的是让决策难上加难。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